创世纪第五章，然后是家谱，然后看起来好像很枯燥，但实际上家谱对我们了解圣经，对我们了解神的救恩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在之前的福音书中也就讲过家谱，但是也提到过家谱对我们了解圣经的一个重要性。然后今天我们是看最开始的一个家谱。我们还是先把这些经文读一遍哈，然后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读创世纪的第五章1-32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赛特活到105岁，生了以诺士。赛特生了以诺士之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儿养女。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以诺士活到90岁，生了该男。以诺士生该男之后，又活了815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该男活到70岁，生了马勒列。该男生马勒列之后，又活了840年，并且生儿养女。该男共活了910岁就死了。马勒列共活到65岁，生了雅列。马勒列生雅列之后，又活了830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勒列共活了895岁就死了。马勒列活到162岁，生了以诺。雅列活到162岁，生了以诺。雅列生以诺之后，又活了800年，并且生儿养女。雅列共活了962岁就死了。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萨拉。以诺生马土萨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死了。马土萨拉活到187岁，生了拉麦。马土萨拉生拉麦之后，又活了782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土萨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劳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耶和华咒诅地。拉麦生挪亚之后，又活了595年，并且生儿养女。拉麦共活了777岁就死了。挪亚500岁，生了闪和亚弗。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哈。今天的经文实际上你就看，就是亚当的后代，或者说是亚当的一个接下来一个家谱。一共我们今天就要查考这一整章的经文，刚才一共32节。实际上这一章经文哈，我不知道大家在读经的时候，读创世纪的时候，读到这一节这一章的经文，是不是直接就跳过去了？因为整个创世纪，特别是创世纪的前十几章，特别像故事，特别像一段一段很有意思的故事。然后只有第五章好像特别的枯燥，全都是家谱。看起来呢，而且不但是家谱，而且看起来都是一个剧情，然后从头到尾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式。某某某活到了多少岁，生了某某某，又活了多少年，然后又死了。然后都是一个剧情，所以看起来好像很枯燥。我知道有相当多的基督徒，相当多人在读经的时候是把那个创世纪的第五章给跳过去的，然后读起来太没意思了。但是呢，我们需要明白圣经中的家谱啊，实际上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圣经它没有一句废话的，圣经从头到尾，我们都对于圣经的每一章每一节，我们都是要按照同等的重要性来对待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相信圣经当中有些经文告诉我们，你们要信主，信主的必得永生，不信的需要犯罪， 就要被审判，进入地狱。就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很多基督徒都特别熟悉这句话，就是说，觉得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但实际上，圣经中的家谱也同样的重要，也同样的重要。我们之前，我们团契在两三年前开始查考。马太福音的时候，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也是家谱，知道吧？耶稣基督的家谱。当时我们在查这段经文的时候，查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强调过，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家谱也是非常重要的，里面有很多很多非常重要的信息。然后这里的第五章，创世纪的第五章的家谱，当然一样非常的重要，一样非常重要。为什么？那么家谱为什么重要呢？那是因为家谱的一个最终目的哈，这一个家谱的最终目的是把我们指向弥赛亚，指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上周在第四章的后半部分，然后上周铁明带领我们来学了该隐的家谱。在我们在第五章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是该隐的弟兄赛特的家谱，赛特的家谱。我们发现这两只家谱有明显不一样的地方。该隐的家谱呢，我们并不知道该隐的后代都什么时候生的，活了多少岁，然后什么时候死的都不知道。但是赛特的后代记录的非常详细，这也说明该隐的后代他的年岁他的日子在神那里面并不纪念。他们的世上活的日子，虽然他们建立了很多的文明，他们是音乐的祖师爷，是各种铜钱利器的祖师爷，但是他们在神那里面都不算数，没有意义，神并不纪念。但是神却纪念赛特的后代，因为从这一支这一脉一直往下延续，最终是指向弥赛亚的家谱，最终是指向主耶稣的家谱，最终是指向我们的神，神的救赎。同样呢，然后是在创世纪的第四章第五章，前几次我们查考第四章和第五章，也是非常短暂的两章经文哈，但是它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知道神创立，从创立这个世界开始，创造这个宇宙万物开始，一直到大洪水大洪水的中间的历史的记录，只有在这两章里面。然后从大洪水之后，挪亚之后的历史，实际上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很多详细的记载，在圣经之外的文字记载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就是说关于人类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大洪水之前，因为神把这个世界上基本上所有的痕迹都抹去了，所以大洪水之前的历史我们不知道，唯有一点点的记载，就是在创世纪的第四章第五章。因为创世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实际上是记录了关于这个世界的起源，关于亚当和夏娃被造，亚当和夏娃的堕落，然后亚当夏娃后代的事情，之后的事情，和到挪亚到大洪水之前的事情，在这一段历史当中就记录在，主要就记录在第四章第五章。所以这两章经文也非常重要，在我们在其他地方，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找不到这段时间的记录。然后当从第六章开始，创世纪的第六章，你说，
就是，你前面说到过这两只人是不一样的，就是该隐和那个赛特的后代，那为什么神就只保留了就是赛特他后代的，只保留了一只，但是里面有很多人都是生儿养女，这些人同样会被大洪水，已经被大洪水干掉了。
对啊，
他们的问题出现在哪里？
他们也是因为不信了，他是因为不信。实际上，这个我们待会儿的时候，对，因为这个我们也会查，因为你会发现，我们在查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接下来也会说，你会发现这段经文里面，神，神把他的救恩传给我们的时候，其实上就沿着一条非常非常细的一条线，实际上就是创世纪第五章这些人通过这个非常细的一条线，一代一代将他的救恩传下来的，一代代将救恩传下来，就是沿着这条细线成就了我们今天人类整个的一个救赎。这个我们待会还会继续详细。就是说其他的人，就是说亚当，其实上你要是根据最后的洪水哈，就是说我们其实现在没有办法完全知道，就是说亚当生下的其他儿女到底是不是完全都是败坏了？但是至少到了挪亚的那个时候，那个世界上除了挪亚一家，实际上所有其他的人都是败坏的，都是被灭亡的。这个我们待会还会再说啊。
问题不明白，就是 个马索萨拉，比如说神只允许那个就是叫挪亚和他的后代还有他的妻子能进入船，那马索萨拉死后洪水马上就来了，那对于他来说神不允许他进这个船，这个就是没有就许诺他进这个方舟，这里面出现的是什么问题？就是说难道他也是有问题？
他没有问题啊，因为他没有问题，就像那个，就像那个，
我很紧张，比如说我的孩子在造方舟，然后说里面没有我。
没有那个这个信息，我相信马朵萨拉包括就是以诺马朵萨拉他们都是清楚的，拉麦还有那个不光是马朵萨拉是挪亚的爷爷，然后挪亚的父亲叫拉麦也没有进方舟的，拉麦也是在那个洪水之前就死了。然后实际上就是说这些事情我相信这都有神的计划，就是说你不一定一定要进方舟嘛，就是说你在那个审判之前你就死了，然后去世了，这如果是信神的话也是那个进到乐园里面，这个是神的允许，我相信这个不是什么一个特别奇怪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其实关心就是说神的这一只独谷是属于就是说每一个都是荣耀的，这一都是荣耀神的，还是说就说里面有一些人还是
不是，然后就是说从第五章这里面记录的这些十个名，实际上它是十代哈，从那个从亚当一直到挪亚是十代人，就十个名字，这十个名字可以说都是得救的，都是义人，神就从亚当一直到挪亚十代人，就是神就借着这十个人就是把那个救恩到了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
好的，谢谢。
好，我们接着讲，就是说就是根据刚才我们说到，就是说第四章第五章就是洪水之前，就创世之后洪水之前唯有的我们相信就整个世界唯有的一段就是说文字记载，我们可以去窥探一下就是洪水之前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只有这一段时间的记载。从圣经的记载呢，从圣经的记载，如果你要是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就是说从亚当就从创世纪的第五章这三十二节经文当中，你去把一些数字给加一下，然后给算一下，一直到第五章第六算一下，你会发现从亚当开始一直到洪水的时间是1656年，就是说而且你可以发现就是说通过计算，就是说你会发现亚当其实一直活到了拉麦的年代，然后你再这样一步一步计算，就是说第五章的家谱的时间就可以得出创世之后就是1656年开始大洪水，在那个时候洪水淹没了除了挪亚一家八口其他之外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在读到创世纪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之前也强调过，我们在这里面还可以再强调一遍，就是我们相信创世纪，就我们查考创世纪，我们理解创世纪的时候，我们有个前提哈，前提就是我们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就是我们相信创世纪这里面，亚当活到930岁，就是准确的930年，然后这里面说的每一个数字，每一个名字，我们相信它都是真实的历史，都是真实的历史。这是我们理解创世纪，我们建立我们正确的圣经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而且，所以我们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不是一个神话传说。而且就是说，上周的时候，铁明也提到过，那个时候人都可以活很长很长嘛，很长很长，就是说人，而且在生孩子的时候可以在几百岁的时候还可以生孩子。你看今天跟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可能人到40岁、50岁生孩子的时候就算很高的年龄了。然后但是那个时候，以诺在65岁生孩子，然后亚当也在100多岁生孩子，然后挪亚可以在500岁的时候生了第一次生孩子，所以人可以从几十岁一直生到几百岁。所以上周铁明在跟我们查经的时候也提到过，就是说按照很保守的算法，就是说一个人每50年生一个孩子，然后但是呢平均年龄活到800岁，那么过了1600年之后呢，那时候地球上的人口可能就已经达到70-80亿了。其实因为这算一个很保守的算法了，然后实际上真实情况有可能那时候人口会更多，但是呢那70-80亿人当中只有8个人最终是得救，其他的都灭亡。 然后我们在那个刚才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读那个家谱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了，就是说它就是同一个句式，什么句式？就是说谁谁谁，然后在多少岁生了多少，生了谁谁谁，然后又活了多少年，然后就死了，又活了多少年就死了。所以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哈，这里面都有每个人都有一个结局，就是死了，就是死了。所以我们这里可以明显看到，就是死亡的掌权，死亡对这个世界的一个诠释。每个人的结局都是死，但其中有个例外，其中有个例外就是以诺。所以呢，在这个死亡掌权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看到死亡掌权世界里面，同样我们还看到一丝希望，就是人可以不死，也有人可以靠着相信神，靠着神的恩典可以脱离死亡，这是我们的一个希望。他是神把他从死亡当中救出来，他被神从死亡中救出来，脱离了罪的一个权势，也给了我们每个人一个生命的一个希望。所以这是这个家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然后实际上我们现今在读这些家谱的时候，读到就是说每个人在什么年代活了多少岁就死了，当我们读的时候感觉好像很正常的样子，但实际上在创世之初的时候这个事情是不正常的，因为那个时候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死亡的，最开始只有人犯罪之后才开始了死亡，所以在犯罪之后才有了死亡。所以今天因为我们对罪对死亡已经太熟悉不过了，就是说觉得每个人都要死，所以觉得死是理所当然的。但实际上最开始的世界不是这样的，最开始的时候死是不正常的事情，死是犯罪之后才有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明白，就是死，每个人都要死，实际上是一个罪的后果，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结果。所以这些是这个家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同时呢，我们看第五章那个家谱。好的，你问。
就是犯罪之后，就是说犯罪之后人才有的生育，对吧？不然的话，如果犯罪之前人有生育的话，那么这套系统迟早会爆掉。
不是的。也不能够说，不能说犯罪。不是，你去看那个圣经里面之前，不是的。其实犯罪之前，神就告诉亚当和夏娃了，就是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那犯罪之前就说你要生养众多。然后那个犯罪之后呢，神只不过说那个女人生孩的时候要有很多痛苦。有很多痛苦，这是神的一个审判。然后至于那个如果人都不死，然后人一直生的话，地球会不会爆掉？这个我相信肯定不会爆掉。我相信神在他都有美好的计划，而且你会发现比如说那个时候人跟今天不一样，今天可能比如说很多人生孩子的时候，两三年就生一个，你会发现那个时候人生孩子其实。我相信虽然那个就是说在那个创世纪第五章的时候人已经犯罪堕落了，但是我们相信在那个时候那个堕落还没有，就是人的堕落是就是人的世界的败坏是一步一步的，然后就人的堕落是之后这个世界的对人的堕落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是一步一步的。你发现那个时候人的生孩子并不是那么密集，你看那个亚当就是那个诺亚生到500岁才开始生孩子，所以有可就是说他们生孩子的时候有可能并不是像今天这种密集，两三年就生一个。但是呢不论怎么样，我们相信在神那里面都肯定有他的计划，有可能在如果人没有堕落之前，人生孩子也不会两三年就生一个，然后也不会生得那么密集。但是呢无论怎么样，我相信神那里面都有美好的计划，然后地球的环境肯定不会爆掉，具体怎么样不会爆掉呢？然后这个我也不知道，我相信因为这个事情这个前提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但是我们只能就凭着一颗单纯的信心相信那个神那里面有计划有预备啊。然后我们接着看，所以就第五章这个家谱给我们一个就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给我们就是说弥赛亚给亚述这一脉传承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线条。 当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顺着这条线哈，一直追溯到耶稣的一个血统，一直追溯到亚当。同时呢，在第五章这里面，最终的最后一节说的是挪亚，说结束的挪亚，这里面也给同时给那个挪亚的血统画出了一条很清晰的脉络。神拣选了赛特的后裔，传给顺着这一条线传给了挪亚。所以当洪水来临的时候，神所拣选的那个人，就是说和他的儿子们都活下起来，神所拣选的挪亚和他儿子都活下来。其中那个神的挪亚的后代，其中的一个闪被拣选继续去验证神的应许，这一脉就闪后的后代，这一脉一直传承了大卫，然后从大卫一直传承了耶稣。这也是那个我们前几节经文，就是创世第十三章啊，创世第三章十五节所应许的，将来再来一个人要伤害蛇的头的那个后裔，就是从这一脉一直传承到亚伯拉罕，传承到大卫，传承到耶稣。然后这里面可以提的就是这些家谱哈，这些家谱一直到耶稣基督，然后犹太人都保存得特别好，然后一步一步一步，然后一都可以从耶稣开始，就是你可以从耶稣往前追溯，一直可以很清楚的追溯到亚当，追溯亚当。但是在公元70年之后，耶路撒冷然后被攻占之后，圣殿被毁，那个时候犹太人的家谱啊也被毁了，所以从那以后，犹太人就没有再也没有可靠的家谱了。然后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五章。我们在这里面就是说，刚才我们也提到过了，实际上是从亚当一直到挪亚，总共是十代人。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说仔细的数过这些人。就是说我之前听过很多有一些基督徒啊，他们想当然的就是说从来没有就仔细去查考过第五章，也没有仔细的读过第五章，因为看到第五章就跳过去了。他们想当然的认为哈，从亚当到挪亚，从亚当到大洪水，中间经历了个好多好多好多代人，好多好多代人，就是说觉得最起码有几十上百代吧。但实际上你看圣经里面写得很清楚，从亚当到挪亚哈，一共就十代人，然后总共就十个人。然后我们可以再看一下，我们可以大概数一下，从第一个人就是亚当，然后第二个人就是赛特，赛特之后呢就是以诺士，以诺士之后啊就是该南，该南之后就是马勒列，马勒列之后呢就是马勒列之后呢就是雅烈之后呢，然后就是雅烈啊，不是雅烈之后呢就是以诺啊，以诺之后呢就是马妥撒拉，以诺就是亚当的七世子孙，然后以诺之后呢就是马妥撒拉呢之后就是拉麦之后呢就是挪亚，总共是十个人。然后这十个人啊，不但在这里面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实际上我们可以在圣经的其他的地方，我们可以多次的看到相同的家谱顺序。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段经文是在历代之上，然后一到四节，实际上这里面也说了同样的顺序，然后就是亚当生赛特，赛特生以诺士，以诺士生该南，该南生马勒列，马勒列生亚列，亚列生以诺，以诺生马妥撒拉，马妥撒拉生拉麦，拉麦生挪亚，挪亚生闪和雅夫。然后同样就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三章，然后这里面提到了就是耶稣基督家谱，从耶稣基督家谱一直追溯的亚当，从36节到38节我们就不读了，这里面也是同样的从倒叙的方式，然后说到从挪亚一直到亚当，实际上也是十代人，这里面跟创世纪的记载都是一样的。同样的是在犹大书的第十四节里面说到以诺是亚当的第七世子孙，以诺是亚当第七世。我们可以从圣经的每一个有家谱的有以诺家谱的地方都可以看出，就是说从历代志，从路加福音，犹大书这些地方，我们发现他这些作者呢互相印证，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很精确的很靠谱的一个家谱。然后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的第五章哈，如果你仔细去看一下这些数字哈，就是多少岁多少岁多少岁数字，然后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实，就是说亚当跟马妥撒拉有200年的重叠，就是说一直到马妥撒拉甚至到拉麦的时候呢亚当仍然在活着。 然后我们我这有一个图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各个图不是特别特别的清楚哈，但是大家可以就是说大概看一下上面信息，就是说从亚当开始一直到拉麦，亚当到拉麦实际上都有一段重叠的时间，重叠的时间。然后然后是虽然那个亚当跟拉麦他重叠时间特别短哈，只有很短的一小段时间，但是呢亚当跟马土萨拉他是有200年的重叠的，200年的重叠，他们一同在世生活了大概200年。然后从马土萨拉哈，从马土萨拉当然他跟挪亚是有好几百年的一个重叠，同样呢马土萨拉同时跟闪也有很长时间的重叠，所以呢你会发现这样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然后闪实际上活的时间也很长，闪呢闪就是说他甚至跟亚伯拉罕有段时间重叠，就是在亚伯拉罕的年代闪仍然是活着。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这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从亚当那里面得到的信息，从亚当那里面得到了就是说神的信息，那些创世纪的信息，那些在伊甸园的信息，亚当可以直接的第一手的信息告诉马土萨拉，马土萨拉可以告诉闪，闪呢可以直接告诉亚伯拉罕，中间就经历了两三个人，中间经历了两三个人，就是说，所以当亚伯拉罕去听那些亚当的故事的时候，当亚伯拉罕去听创世纪的，就是说一些伊甸园里面事情的时候，他的感觉好像就在听自己曾祖父的事情，就是说并没有传了很多很多代，直接就通过两三个人就可以把这个信息传承下来。这些事情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哈，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那种的游戏哈，就是说可能有10个人或20个人站成一排，然后主持人告诉第一个人只告诉他一个信息，让他往后面就是说传话嘛，那种传话的游戏，从第一个人一直传到第10个人，从第一个人或者一传到第20个人，然后你会发现那个信息基本上完全走样了，就是说第一个人听到的信息跟最后一个人复述出来的信息完全不一样，所以你那个信息如果传承特别特别多的人的话，你那个信息肯定就是不是特别，就是会走样很多。你但发现从亚当里面领受的神的信息的，就创世纪的信息，从那个伊甸园的信息，可以非常精确的，就是洪水之前的信息非常非常精确的，就靠那个两三个人就可以传到亚伯拉罕，而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所以而闪在其中里面做了一个非常，挪亚和闪他们这一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因为他们是唯一的一家就连接洪水之前和洪水之后的历史，所以就是说洪水之前的历史我们相信可以以这种方式很清楚的就是说保留给亚伯拉罕。我们知道那个整个创世纪是还有这创世纪的作者，就是作者实际上是摩西哈，是摩西写的创世纪，摩西写的这里面的就是说家谱但是这些很精确的信息哈，很多人认为就是说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从亚当到马特萨拉到闪，很有可能就通过挪亚和闪，然后传承到给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然后再以文字的形式传承下去。虽然我们知道神借着摩西，神借着摩西写圣经的时候，当里面有圣灵的工作，因为有圣灵工作是圣灵的启示，但是呢很多人也相信这里面就神借着就是说实体把这些信息传承下来的手段也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也同样就通过另外一方面可以给我们一个就是说一个启示，或者给我们一个保障，就是说这些信息可以就是说通过人很比较准确的，然后就经过两三个人的手就可以把创世之初的信息，洪水之前的信息准确的传承下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信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方面，在那个在第五章的经文里面。所以你看整个创世纪或整本圣经来说呢，从你从某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实际上就是关于亚当的后代的书，从亚当的后代的，从创世的前两章是创造了这个世界， 然后就是亚当夏娃，接下来实际上就亚当和夏娃的后代，亚当和夏娃的后代，然后紧接着是挪亚的后代，然后是闪的后代，然后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这些历史很清楚的一代一代的被记录下来。然后我们回到创世纪，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这里面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里面说到，当神亚当的后代记载在下面，实际上整本实际上就是说整本圣经嘛，或者说整个创世纪吧，基本上都是亚当的后代的书，关于亚当的后代的书。这里面说到当神造人的日子，当然这个日子指的就是创世纪的第六天了，就是说神造人是在第六天创造了人嘛，在第六天创造了人类，他然后是按照自己的样式造的，所以人被造的时候，人被造的时候是跟其他动物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我们在之前查圣经的时候也强调过，就是说人类并没有计划，它是按照上帝的样式造的，所以人跟动物截然不同，因为人有神的形象，有上帝的形象，有一个永恒的灵魂，然后我们有很多的才能，我们有自我意识，有理性，有抽象思维，有情感，我们有道德意识，更重要的是呢，人可以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然后当亚当和夏娃，当人被造的那一天，然后神给他们取名为亚当，其实就是人，就是说这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信息，这个人哈，人不是进化出来的，不是进化出来的。当然我们现在这里面我们不想肯定是，首先是要否定那个进化论，首先要否定就是完全的进化论，然后同时呢我们在这里也给一些就是说那些相信神导进化论的人，神导进化的人一个否定，就是说有些人相信哈这个世界神导进化的人相信这个世界也是神造的，是神造，但是呢神以进化论的方式把人造出来了。实际上这个你看圣经完全是不对的，因为圣经说的很清楚很清楚，神造的时候就是直接造的人，没有进化，没有进化。当亚当和夏娃被造的那一天，他们就是人类，他们被造的那一天呢，他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然后这里面说到神赐福给他们，并且不但赐福给他们呢，也给他们赐福给他们在伊甸园里面有一个很美好的生活。但是啊，从第三节开始我们发现这就开始就是亚当的家谱的记录。亚当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和自己相似，名叫赛特。我们发现这个时候赛特他跟亚当就有点不一样了，赛特比较像人，他是形状跟自己相像，名叫赛特，并不是按照神的，亚当刚开始的时候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而赛特呢是按照人的形象造的。所以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说人的后代就开始了有了罪人的样式，就开始了有罪人的后代。虽然神的形象还存在，但是神的形象已经残缺了，绝大多数人所表现出来的是罪人的样式，是罪的一个形象。然后实际上关于赛特就是在第四章就是经文的时候我们也查过，那里面说到第四章第25节说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外给我一个儿子来替代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我们之前在第四章的经文里面都介绍了亚伯和该隐，亚伯是讨神喜悦的人，但是被该隐杀害。从上周的经文当中，我们下周的查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从该隐的后代那里面产生了这个世界上一些很所有世俗的文化，所有世俗的文明。该隐的家族创造了城市，发展了农业，发展了音乐，也发展了比如说锻造，比如发展了铁器铜器，同样也发展了文学。我们发现拉麦他是一个诗人，就不单跟那个第五章的拉麦不是一个人哈，他是那个该隐的后代有一个叫拉麦他是个诗人。同时呢拉麦也开始了一夫多妻的制度，所以该隐这个家族代表了世俗的文化，代表了一个魔鬼的一个文化，或者代表了远离神的，是一个远离神的代表。所以亚当和夏娃他知道该隐不是那个可以击败魔鬼的拯救者，由于他们会想那个人可能会是亚伯。
问题
你说
就是在第四章里面他提到过若干个鼻祖，那么 通过窄桥，就是罗雅这一支的话，他既然敢说是鼻祖，那说明罗雅其实已经学会了这些文化，所以才把这个叫什么叫他们叫鼻祖，是不是？那为什么你说这些文化是属于魔鬼的文化？
因为他们就是说不去寻求神嘛，不去寻求，他们只寻求不，或者说是一种世俗的文化，就是说他们就是说你看，就是盖影的后代，他们只、就是说要靠自己的能力嘛，就靠这个能力，要远离神嘛，要远离神，然后就是说不想去依靠神。不代表就是说，不代表就是说你去，不是说你去追随科学啊，追求文明啊，追求计划就一定是远离神，一定是远离神。但是该隐那一支他就不是，该隐那一支，因为他就是为了远离神，所以他们就专心去发展这个世界的文明，就是想要逃避神，就想逃避神。他并不是说，你去说发展文化就跟远离神是直接的矛盾，但是它有个先后关系。该隐那一支是因为他们目的就是为了远离神而发展了这些各种的就是说文明各种文化，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远离神。
那就是实际上是可以统一的吧，就是说他们发现这些文明是也是算数。被那个赛特的这一支学会了，然后并且继承了下来，但是他们因为本身的这个行为远离神，所以他们就是说是不受祝福。
对，可以，也可以那么说。
好，谢谢。
我们接着查，就是说，所以该隐和。所以当时亚当和夏娃，我们之前查考圣经时我们提到过，当神给了该隐，不，神给了亚当和夏娃他们一个盼望的时候，说给他们一个应许的时候，将来你们有一个后裔，一个女人的后裔，他要击败魔鬼的头，要击败蛇的头，就所以该隐，所以亚当和夏娃他们所有的盼望都盼望在那一个后裔，那个拯救者当中。虽然他们不知道这个拯救者到底是谁，他们之前呢以为是该隐。现在有该隐，后来发现该隐不是，该隐他是一个反对神的。然后亚伯呢，虽然是被神所喜悦的，但是亚伯呢被该隐杀了，所以亚伯也不是。所以现在他们又活了，他们又生了一个人，是那个人叫做赛特。赛特，他们也许相信哈，赛特就是那个可以伤害头的人。然后但实际上，赛特也不是，他们觉得就是说那个赛特是代替亚伯的，可以也是可以那个人，但实际上他也不是。然后赛特有了一个儿子，名叫是赛特有一个儿子，他叫以诺士。然后那里面他是一个近前的儿子。然后当时从那个时候，从上周的经文里面说到，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人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从赛特开始，一直到亚当的时代子孙的记录，一直到挪亚，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模式，基本上一样的模式。然后是多少岁生了谁，然后又活了多少岁，然后就死了。其中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状跟自己相似。然后这个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跟亚当被造的时候不一样，他是有人的形象。所以当亚当生赛特之后呢，按照家谱上的这些记载，他又活了800年，并且还有其他的儿女又生下养女。然后他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亚当的一切所有的年岁是930年，他就死了。然后亚当跟夏娃当然有很多的孩子，他们要生养众多嘛，因为按照圣经所说的，圣经是创世纪最开始的几章所应许的，神给他们应许，他们要生养众多，他们活了很多很多年，活了930年，有很多很多的孩子。然后就像上周铁明所说的，因为那个时候人活的时间特别特别长，然后死亡人数很少，所以地球上的人口会迅速增加，可能到洪水的时候就有几十亿人。然后当初的时候，神告诉亚当和夏娃说，你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你必定死。但是呢，亚当，我们不知道夏娃什么时候死的，但是这里面说到亚当花了930年才死去。为什么花了930年才死去呢？这一个当然也是体现了神的一个慈爱，夏娃神的慈爱。当神宣告他要死的时候呢，结果要等了好几百年之后，亚当才死。 然后第五节说亚当就死了，像亚当活了930岁就死了。你要知道，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记载自然的死亡，第一次记载自然的人自然的死亡。当然之前还有一个死亡，就是谁，就是亚伯，亚伯不是很自然的死亡，不是很自然，是被谋杀的。但是第五节，这是人第一次自然的死亡。所以我们的始祖哈，我们的始祖亚当一直活到了，又活了900多岁，900多年，就快1000年了。然后一直活到了拉麦的年代，也就是说活到他的第九代子孙。亚当在这么多年里面的看到了世界上几十亿人的基本上都在罪恶当中，人的罪恶一代一代的积累。这里面其中只有极少数圣洁的一脉，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脉被传，就是说圣洁一脉传承下来，到洪水的时候，几十亿人当中只有8个人才能得救。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你去考虑到这点，亚当看到几十亿人哈，那几十亿人可以说都是亚当的后代，都是亚当的徒子徒孙们哈，所以呢，他们几十亿自己的几十亿后代，几十亿的子孙都是败坏的，说做的都是败坏的。那想象一下，亚当他应该是很伤心的，就是说他在世上活的并不是那么舒适的。我们知道，如果按照我们的中国人的传统，或者你去看历史，或者你看影视剧作品的，如果一个人的子孙，一个人的儿子孙子，属于很败坏，属于所谓的不孝子孙的话，这个人就会非常的痛心，非常的伤心。但是你去看一看亚当，他活了900多年，然后看到这个世上有几十亿的不孝子孙，我们知道这几百年亚当过得一定很悲伤，一定很悲伤。他会想到，就是说他最开始生了两个儿子，二儿子被大儿子所杀，然后大儿子变成一个很败坏的人，不信神的人，然后发展出了世俗的不信神的文化。然后这个时候亚当看到这么多不孝子孙的话，亚当这个时候一定会更明白，更能够反思当初他在伊甸园所犯的罪的后果，然后犯的后果完全是因为亚当所犯的罪，然后造成了这个世界上出了那么多败坏的事情。然后紧接着亚当的后代赛特，亚当的儿子赛特活到了105岁，生了以诺士。同样的模式呢，然后赛特生了以诺士，然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了养女，然后赛特活了912岁，然后就死了。然后一直就这样，同样的模式，
你再问个问题吗？
可以。
就是亚当给人的感觉应该是属于一个相对或者非常懦弱的存在，包括他在伊甸园里，他对吧，他做的那件事情，包括他家老大杀了儿，他也没出来说句话。那么有没有后面的我经文说到亚当是痛心疾首的，或者说就是其实亚当本身他就是没有承担到他的责任？
没有，圣经没有明确说到这一点，没有说到这一点。
那我们没有办法推知他到底是痛心疾首还是？
如果我们，但是我们可以。
负责中还是活在责任中？没有活在责任中，就是说他没有去规劝这个时代要归向神，就是才会发生很多事情。他一直都是属于就是说自责这种过完他的余生
的。不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看起来好像亚当比较懦弱，但实际上，他不会比其他人更懦弱，因为，罪是从他来的，就是说，所有通过他后代都是罪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亚当哈，亚当他是，我们相信亚当他是一个得救的人。亚当他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得救的人。对一个义人，对生成真正得救的人，不可能看到世上的罪恶，就是说不痛苦的，不可能看到自己的子孙犯罪就是说犯罪远离神，就是不痛惜的，这是不可能的。就一个义人一定会对罪有一种恨恶的心。一个真正的得救的人，
我的疑问在这里，就是亚当他没有传道，我看到的是 该隐，比如说他与神沟通，然后说以诺与神，那所以以诺也是与神沟通，但是我没有看到亚当在，就是我们用今天的话说他在传道，我没有看到这么一件事情发生。
没有，他没有圣经上没有直接记载他是在传道，但实际上他肯定有传道，至少他传给了谁？至少他传给了亚伯，而且他也传给了就是说赛特。
那我们怎么知道是神？就是跟这，因为神跟这些始祖们都是有沟通的，我们怎么知道就是说这是从亚当传来的，还是说他们就是与神能够连接，能与神直接沟通的？因为比如说挪亚他也直接与神沟通，然后以诺也与神沟通，包括该隐他哪怕犯的罪他也与神能够沟通，所以这就让人觉得就是说会有疑惑在这里。
关于这点，实际上就是说那个我们发现圣经里面实际上就给我们很清楚的教导，就是说在新约和旧约里面，你就是说你去那个统一的看的话，就是神其实就是用家庭，就特别是在旧约里面，神就是用家庭一代一代的往下传，一代一代的传。你会发现究竟是在那个，就算是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这个待会我们还会再看到的时候，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这三百年当中，以诺也是在传道。也在传道的时候，究竟他传了三百年道，有谁信呢？没有人信，只有谁？只有他的儿子在信，他的儿子信。所以其实上就是说，我们相信，当神创造了这个，创造了人了之后，人给人的就是给了这个，世上的就是亚当和夏娃这种繁衍的一个这个生命之后呢，神肯定会给人一个就是说传道的责任，这个传道的责任一直到今天都在。然后我们相信，
我觉得你这说的对了，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以诺传的道，而不是亚当。
不知道，那你说赛特是谁传的道吗？
赛特是可以传，但是我觉得是神跟以诺有直接的沟通，因为说只有说到他是与神同行，那我觉得与神同行很有可能就包含了一大部分就是传道，就叫人悔改。其实放在我们后世的话说，就是叫人悔改。
对的，然后他实际上他与神同行就是与神悔改，但是他这一脉哈，就是说你能发现圣经的这一脉实际上都是属于从上到下的一个传承，一定是有一个信息的传承的，他不可能就是说父亲不传给儿子，就是说是这样的，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是信主的话，真的是得救的话，他不可能不传道的。如果一个就是相当于如果一个人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就一个人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说一个人传道的他传道的一定就是信主的，但是如果一个人真正得救的，真正是重生得救的人，一个人真正是被神拣选的人，他一定会传的。
这就回到我前面一个问题，其实我很大的疑惑就是说在后面的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记载，让我的感觉就是说是神选择了，比如说选择了先知，选择了祭司，选择而不是通过人的力量一代一代的，
他
是神将信息选择性的找到他们的那些人，然后将神将自己的话跟他们说，就是建立的是直接的沟通，而不是说这一代一代的传下来。
这个不矛盾的，这个不
十个人玩游戏的话会有时针吗？会有信息传递的时针？
这个不矛盾的，这个是神同时就是说用人的工作和就是神实际上你说的对。归根结底实际上是神的圣灵在保守，神的圣灵在保守这些救恩一步一步传承下来，是神的工作在传承下来，但实际上是神使用人的工作，他借着人的手来做，实际上这个是不矛盾的，这个不矛盾的，人的责任，人的传道的责任跟神的恩典，神的保守，这个是不矛盾的事情，我们需要就是说两方面结合在一起看的。
我最大疑惑就比如说我拿耶稣基督开始，我沿着架构往上找的话，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荣耀神，还是说其中有些人他是存在缺陷？
都是存在缺陷，包括今天我们看的所谓的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以诺肯定也是存在缺陷的，都是罪人，一样的都是罪人，都是存在缺陷的。只不过
是不是每个人都是就是说不被离神吧？也这么说可以吗？
什么？
就说比如说从耶稣基督开始，每一代往上的这个家伙里的每一个人，是不是他们都不被离神？或者说他们没有罪
啊？对，或者说他们都是悔改的，他们都是悔改的，
就是确定是这样是吧？
对，确定是这样，都是悔改的。
陈生，其实是这样的哈，因为你这里面，你圣经里面有些东西没有说清楚，但是总体的原则是在那里，就是说，比如说什么呢？比如 如说神造亚当哈，从血缘的角度来说，是从亚当这一个源头造出万物的人嘛。然后呢，神当吩咐人要一夫一妻，也是希望呢，就是这家里面的兄弟姐妹呢，他是从一个源头，就从那个父亲那里出来的。这样的话呢，他不会就是可以学习父亲的那种忠贞，所以他始终有这种一个源头出来的。所以就是说，以诺呢，他是有个人跟神交通的方面，这个是事实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信仰，就关于这个神的拯救的这个信息啊，是从哪里来的呢？必须不是神凭空扔给他一个信息的，必须是从上面传下来的，就是说从他的父辈那里传下来，就是说有这么样一个关于拯救的信息。因为啊，如果说是一个多源头的话呢，那么我们今天就无所适从了，因为冒出来一个人，他说我现在从神那里领受了最新的启示，跟耶稣的启示是平等而论的，你怎么办？所以这里面呢，圣经里面呢，它从头到尾呢，它有一个单个源头，有一个原则，所以我们的信仰你要一直追呢，会一直追到亚当那里去。所以这个就有点像区块链一样，它环环相扣，你没有办法跑到亚当那个时候去把那个信仰篡改的，你知道。所以任何一个异端想要插入到这个链里面来呢，它立刻就会出现一个矛盾。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呢，挪亚的不是挪亚，以诺的信仰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它是呢是从父辈那里传下来的。但是父辈那里传下来呢，人跟人之间是有区别的。比如说你如果把你的信仰传给了你的孩子，那可能你的孩子比你更敬虔，这个是可能的。但是呢，圣经里面呢，这里面它特意的就不是让我们看到呢一个父亲特别不好，然后呢生下一个特别好的孩子，一般不是这样。所以一般就是说这个父亲呢，他都，所以基本上能记在这个家谱里面的这些有名字的人呢，他一般来说都不是远离神的，就是说他起码都是知道神的这个救赎信息。但是呢，这里面以诺呢是一个特别，这个后面杜立肯定会讲到。
大家好，谢谢阮哥。然后我们先接着讲，好吧？我接着讲，因为我们时间也不多了。然后我们回到以诺，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从亚当开始，就是每个人都是同样的结局，都死了，然后都是一个模式，一直到哪里？到以诺，一直到以诺，然后开始这个模式被打破了，然后就变化了。然后我们回到以诺的其他意思，其实它就是奉献。然后我们刚才提到，实际上在第四章十七节也有个以诺，有个拉麦，那是该隐的后裔，跟这里的以诺和拉麦不一样哈。然后这里面说到，以诺在65岁生了马土萨拉。以诺生马土萨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然后就像刚才阮哥所说的哈，阮哥所说的，然后以诺他那个得救的信心，那个得救的信仰，肯定是从他的父辈，就是从最终追溯的亚当，然后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但是呢，以诺在65岁的时候，他一定是受到了神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启示，然后他生了马土萨拉，然后生了马土萨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传了300年的道。然后在那一刻，他一定是做了一个，就是说跟之前收到一个不一样的信息，也是一个行为，也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变化，就开始与神同行300年。而马土萨拉这个字呢，就是说我们在之前的查经当中，我们也提到过，实际上我们提到过多次马土萨拉，他的意思就是他死后将带来。他按照原文呢，他那个就是看起来好像话没说完一样，就是他死后将带来，实际上是一个审判的信息。但是我们结合这个圣经整个看呢，其实马特萨拉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他死后将带来审判，或者死后将带来洪水的审判，因为在马特萨拉死的那一年，洪水来了。然后所以在以诺在第65岁的时候，他一定是有了神的一个特殊的启示，然后呢。就是神给他带来一个审判的信息，然后就是跟神同行300年。这个时候，这个家族的一个模式就是说被打破了，他没有死。然后，神给了以诺一个审判的预言或审判的信息之后，这个审判的预言呢，首先体现在马土萨拉这个名字上面。同时呢，接下来以诺跟神同行300年。那么同行300年到底干啥了呢？因为我们当然他 最重要一点就是传福音。我们可以看犹大书的第十四节，犹大书第十四节，这里面说到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实，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顶撞他的钢笔话。所以在我们看这个，就是说那个虽然就是在那个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以诺当时都干啥了说啥了，但是我们在犹大书里可以看清，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圣灵借着犹大来启示我们，跟我们显示以诺曾经就是曾经对当时的人进行一个带来一个审判的信息，一个警告，就或者就是传那个悔改的信息，就警告那些人，你看那些悔改警告那些在罪恶当中的人，神主会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来要审判众人。而我们要再结合一下犹大书的，就是说第十一节往上哈，在我没有打太多，然后只复制了十一节到十五节。当时犹大说这些经文的时候，实际上指的是假教师。所以我们第十四节说曾预言这些人说，在当时的犹大书那个上下文的经文里面呢，这些人指的就是那些当时的犹大那个年代的假教师。但是在所以同时呢，我们可以反推下来，在那个以诺那个年代呢，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就到处充满了假教师。所以犹大书这里面的这些假教师呢，实际上走的就是当时不信主的道路，当时不信都是那些败坏人的道路，或者是该隐的道路。在以诺的时代，世界上已经有了假先知，已经有了那些说谎的，那些走该隐道路的人，可以说那个时代大部分人都是假教师，都是这样的。所以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过，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亚当还是活着，以诺的时候那个亚当还是活着，他们可以从亚当那里知道第一手的关于神的信息，关于拯救的信息，关于伊甸园的信息，关于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堕落，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罪恶。但是呢，那当时所有的人都么拒绝反对真理，所以对于这个世界上的假教师数量越来越多，所以神就借着以诺来预言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施行审判。所以以诺与神同行了三百年，以诺呢就敬虔生活了三百年，他也在地上传道了三百年，但是当时的社会没有人信他，当时的社会可能也有几十亿人了，但是没有人信他，除了就是马头萨拉、拉麦、挪亚这一脉，其他人不信。关于以诺的这些，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关于以诺这些信息哈，这些传达信息在创世纪里没有，但是圣灵在新约里面给我们启示。同样，那个在彼得后书还是好像彼得前书里面说到，挪亚也是那传义道的，所以就是说挪亚当时也是在社会上，在洪水之前也是在传道的。所以不仅如此，我们刚才提到以诺的儿子马杜萨拉，马杜萨拉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信息，是一个审判的一个信息。这个应该就是神亲自给以诺的一个启示，告诉了以诺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信息足以促使以诺从那个时候开始成了传道者，从那个时候开始成为了先知，然后警告人们要受审判。当马杜萨拉死的那一年，审判来了，就大洪水来了。然后我们去看整本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整本圣经的记载当中，也特别在那个第五章的那个创世纪第五章的那个家谱记载当中，马杜萨拉是活的时间最长的人，这个其实也显明了神的一个仁慈。因此就是马杜萨拉活的时间，神让马杜萨拉活的时间尽量的长，然后呢让审判的时间尽量的晚一点来到。但是遗憾的是呢，除了挪亚一家没有人信主，没有人信到洪审判来的时候，除了挪亚一家没有人来信主。那么与神同行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实际上与神同行实际上意思就是首先他是在传道，其实呢他本身的意思就是借着信心和神和好。这意味着挪亚他当时意味着以诺他当时在神的面前求神的怜悯，求神的宽恕，然后他以诺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建立起来，就意味着实际上与神同在，意味着与神同相交，顺服神，爱神，这就是其实与神同行。 实际上就是说有些人在读旧约的时候就有一个有可能有一个这个固执的一个印象，就是说旧约圣经里面基本都是律法，都是仪式，都是各种的各种的典章。实际上并不是，从创世纪的开始，圣经就强调了人跟神之间要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实际上与神同行实际上是一种主要说来它是一种比较比喻的说法，意思就是跟神在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和解的关系当中，做一个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的人，在神面前悔改的人，其实就是与神同行的人。所以有人说为什么以诺这么特殊呢？为什么单单只有他与神同行呢？好像有些人有一些刻板的印象，好像整本圣经就以诺一个人与神同行，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你会发现圣经里面不止以诺一个人与神同行，挪亚其实也是与神同行的。我看我的圣经有没有记得，就在创世纪的第六章第九节这里面说到，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世代是个完全的人，挪亚与神同行，所以挪亚也是与神同行的。所以不仅仅以诺与神同行，挪亚也与神同行。其实摩西在何烈山上向神祷告的时候，就记录在出埃及记34章第九节，他也说到，主啊，我若在你面前蒙恩，求你在我们当中，在我们中间同行同行。实际上当时摩西他也求神与他们同行。所以其实与神同行就是一种关系，一种跟神亲密的关系，或者一种跟神在一种和解的关系。所以与神同行并不是特别特别神秘的一个事情，他就是在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悔改，跟神和好。然后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第24章第5章第24节说，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以诺跟神同行，就是一起散步，可能就好像听起来好像就是跟他一起散步，然后就直到天堂里面，就他没有死。这个是好的。
就是如果这么理解的话，就是我平时生活当中就有疑问，因为如果说他不是一个很高的要求的话，那我为什么我在教会里没有听到就是某某长老或者谁说他与神同行？
我们今天通常不是那么说了，通常不是那么说，因为什么？因为其实上，我们今天，更重要的说就是说，换另外一种说法来说吧，因为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那个时候，世界上就是说，就是说神还没有赐下圣灵跟每一个人。就是说我们今天就是说我们是有，就相当于我们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信主的人，圣灵在里面心里面，你还有就是说圣灵，就是说我们身体的圣灵的殿，圣灵跟我们在一起，然后神跟我们同在。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不用刻意的强调我们跟神同行，或者说这个其实就是与神同行。然后你不能说一个神与基督徒同在，神与我们信主的人同在，然后不跟我们同行。实际上这个或者说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然后这个你说他不是同行，其实也说不过去的。我们接着来看，实际上就是，我们继续说到第以诺哈，以诺他与神同行，然后神就直接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这就不再世了。然后他是这里面圣经记载第一个就是说没有死，直接见神的。然后圣经上除了以诺，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以利亚哈，以利亚也是没有死，直接见神了。然后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可能我们不知道圣经在历史当中是否还有其他人，但是我们不清楚。但是至少在圣经里面，只记载了这两个人，就是说他们没有死，直接就是说肉体见神了。然后这时让我想到，就是说，曾经有个牧师，他在讲道的时候，他抖了一个机灵，然后他说了一个梗，就是说什么呢？他为了说明这个罪的代价都是死，这个世界上人都犯了罪，然后世界的犯人都会死。他抖了一个机灵，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活着离开了这个世界。 然后他就说所有人都会死嘛。实际上呢，圣经上记载 是有人活着离开这个世界的，至少就是有以诺和以利亚，他们都是活着离开的这个世界。就是神为什么这么做呢？神至少是向我们显明啊，神的权势是超乎死亡的权势的，他也给了我们超乎死亡、超越死亡的一个希望。然后在希伯来书，我看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五节，这里面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到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前，赢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他是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你与上帝同行，如果今天你与取悦上帝，如果你今天讨神的欢喜，讨神的喜悦，你就能脱离死亡，你就能战胜死亡。这个也是啊，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一个希望。是以诺代表所有被拣选的人，所有相信神的人，因为我们其实是与上帝同行的，我们只要被相信成神，是与神同行的。我们凭着信心与神同行，我们已经凭着信心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跟神和好，我们跟神达成一个和谐，达成一个致，我们跟神可以交流，我们借着祷告可以跟神交流。所以就是他是一个以诺，相当于是我们今天一个例子，我们一个榜样，就是说我们也可以靠着神，靠着信心，靠着神的宝血与神同行。同样，我们也可以有这样一个榜样，有一天我们也可以战胜死亡，我们可以超越死亡的权势。神会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最大的一个盼望。然后紧接着从以诺往后，就是以诺的儿子马窦撒拉活了187岁。成了拉麦的父亲。然后之后我们又回到了同样的一个模式，就是活了多少岁就死了，一直到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被为我们的操劳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个操作劳苦是因耶和华诅咒这地。他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挪亚，就是说这个挪亚其实它的意思就是休息或者是安慰。他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手中的操作、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其实这个挪亚他名意思就是休息或者安慰，他就是来自于一个希伯来的词。希伯来的词就是那个希伯来词原文，他意思就是呼吸，再次呼吸或者屏住呼吸，是个呼吸我们带来。所以有人在提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在解释经文的时候也说，在当时那个非常邪恶的时代里面，充满邪恶的时代里面，然后挪亚带来了一丝新鲜的空气。就是说当时我们知道该隐那一只已经完全的背弃神，已经完全的堕了神。赛特呢，这一只虽然有一脉传承了正统的信仰，但是赛特的其他的所有的那个子孙，其他的所有的后代基本上也是走向堕落。所以在那个充满堕落的时代，挪亚带来一丝新鲜的空气，带来一个就是说不一样的空气。因为在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刚才也提到挪亚是一个义人，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因此呢他给世界带来一股新鲜的空气。然后彼得后书上面说到他也是一个传道人，是一个传义道的人。其实他不仅仅是一个传道人，他也是一个祭司。我们可以在那个创世纪的第八章里面看到他是一个祭司，他是为神做了一座坛。所以挪亚这个义人在一个不义的世界里面呢，允许人类可以有一点点喘息的一个机会，即使只有一小口气，就是即使只有他们一家八口然后被拯救，只有那么全世界几十亿人，只有那么一家八口是信主的，只有那一小口气，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恩典。神就借着就是说从亚当到挪亚这十个人把这个生的希望，把这个神的应许一代代的就是说借着这十个人传承下来，也借着挪亚就是说将那个救赎的希望，将这一个生命的希望传给我们今天所有的人。如果没有挪亚的话，全人类都要变亡了。如果看到因为挪亚是唯一一个就是说唯一一家借大洪水活下来的人。 我们今天也相信，我们今天也相信，即便哈在这个世界一点一点的败坏，我们相信还有神的保守。我们今天也同基督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今天的很多，基本不是非基督徒，有时候也会承认这个世界真的是一点一点的败坏。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属灵的领袖、属灵的基督徒在大声疾呼：“这个世界太远离神了！”我们，充满着色情，充满着同性恋，充满着各种败坏，充满着各种贪污腐败，这个世界逐步逐步的走向灭亡。但是我们通过，创世纪第五章哈，然后神这样一个功课，我们可以看到，神总是，有他的保守，神总是有他的怜悯，神总是在败坏的世界当中呢，也会给我们一个希望，神总是会存留余种来施行他的一个拯救，然后也但愿我们呢能够被神使用，能够可以将神的福音，将神的一种新鲜的空气可以就是说释放给这个世界。然后32节这里面说到挪亚500岁，
这句话没有理解。
那哪句话？
就是他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他为什么只关心自己的劳苦而不关心就是说世道的败坏？而且他
因为这个劳，你看的嘛，这个劳苦的是什么劳苦？就是因为耶和华咒诅这地。耶和华为什么咒诅这地？就因为人的罪嘛。实际上这
不是本罪吗？那不是叫本罪吗？他本身的也就是从亚当来的这个罪和他是得救，是不是说是两码事情嘛？就如果他悔改的话，他也能得救。
我
就是只关心他自己的劳苦，不关心，就是说，你知道，就是世人都远离神这件事情。他说这句话的含义，
这句话的意思去，这
不太像。
啊，不，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没有，就是说特别深的意思，或者特别特别难以理解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呢，这个劳苦哈，这个人的劳苦最终就因为人的罪，最终就是因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神说神咒诅这地嘛，神咒诅地就因为是人的犯罪，就是他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因为当时那个社会人都在犯罪，人都在做犯罪。然后这个挪亚哈，挪亚他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就相当于他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个他一个安慰，带来一个就是说救赎的一个希望。实际上就是说不是很，需要拐很多弯的去理解这句话。
那他这句话实际上是神启示的吧，还是他自己说的？
这个他不矛盾的、啊，不矛盾的、啊。神启示的跟他自己说的是不矛盾，肯定是神启示他的。
就其实他叫挪亚，其实就是说安慰的意思，是吧？
对呀、啊。
那这句话这样看上去就挺奇怪的。就感觉
到
我活得真累，
可不知道是很累啊。你对，因为我们相信就像那个拉麦刚才说了嘛，拉麦他可能他因为他跟那个亚当甚至都有过交叠嘛，亚当就算没有跟亚当交叠，他至少也通过马特萨拉听过亚当的事情，他应该相信在伊甸园，他应该知道在伊甸园里面的生命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舒适，然后现在就是很劳苦，就因为人的犯罪。所以然后我们接着去看最后一节了哈。挪亚500岁的时候生了闪、含、雅弗。我们现在知道亚伯拉罕就是以色列，耶稣就是通过闪的这一脉传承下来。所以所以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第五章我们这个家谱，我们可以发现神就是把他的应许把他给人类整个人类的一个希望，然后借着这样一个一条线一点点的传承下来，借着一直到挪亚洪水之后，借着闪再往下传，然后最终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实际上是在我们发现在这个圣经当在这个家谱当中十个人当中，其中这三个人是非常的重要，实际上就是说亚当、以诺还有挪亚。亚当实际上就是他给我们带来了，就是说借着向我们表达了，就是说， 因为他我们这个罪进了这个世界，然后罪和死统治了这个世界，然后同时以诺他给我们看到，借了神的恩典，人是有胜过死亡的希望了。然后挪亚，然后这个关于挪亚，我们会在下几次的经文，在几节经文继续详细的查考。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挪亚，借着神借着拯救挪亚，给我们看到神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希望，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创造，是在审判之后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生命。然后这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神给我们一个救赎，神给我们的一个盼望。所以你可以另外一种角度来说哈，你去看整个创世纪第五章这个家谱，你可以看到这是相当于一个救赎的一个历史，这是一个堕落，一个救赎，还有一个新的创造的一个历史。这个神的一个整个救赎的工作，神的整个救赎的一个方向都隐藏在这个家谱当中。所以仔细去读家谱，仔细去分析家谱，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好，那个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查考到这里。然后我们接下来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还可以再有一些时间讨论。
叹息劳苦。